天父，我们邀请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求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显明我们眼而未现的罪，显明撒旦控告我们的借口，显明我们生命中的破口。主要让我们在今天晚上领受圣餐的时候，耶稣你的宝血就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堵住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破口，曝光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诡计。阿爸父，我们在这里向你悔改，求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我为我们的舌头来悔改，赦免我们嘴巴上不虔不义的话语，论断批评的话语，不造就人的话语，甚至污秽的话语，甚至是咒诅的话语，负面的话语，求主赦免。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舌头，阿爸父，让我们的舌头被你的炭火，圣洁的炭火来洁净，使我们的舌头所出的话语是造就人的好话，使我们的舌头是圣洁的器皿。亲爱的阿爸，求你来洁净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向你悔改的时候，求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拥有新的语言系统，改变我们的言辞，让我们说话行事像是神的儿女。也求你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的恶念，任何的苦毒不饶恕。在这个时刻我们向你来悔改，赦免我心中还有哪些我抓住不放的人，没有饶恕的人，苦毒的人，求主赦免。为你的心灵祷告，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的心灵，在这个时刻愿意赦免那些伤害我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饶恕他们，因为主你也饶恕了我。我虽不好，但耶稣你饶恕了我，因此我也要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我心中的恶念，计算人的恶，任何的苦毒都求你赦免，增进嫉妒、骄傲、不圣洁的思想、淫思妄想，耶稣的宝血来洁净。骄傲的想法，主啊，赦免我的罪，让我的心思归于圣洁，也赦免我眼目的情欲，主啊，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所看的都是你要我看的，些属世俗的、玷污我心思的，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不要让我的眼睛看这些，让我的眼睛是清洁的，让我的耳朵也是清洁的。主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的过犯，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使我以圣洁为装饰，侍立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圣餐，与你联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家人，现在拿起你手中的饼，我们现在进入到圣餐，来纪念我们的主。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是你的身体，我们现在就来领受你的身体，与你联合。当我们领受你身体的时候，我们的疾病和咒诅都归于十字架上，因为你的身体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和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使我们活在你的祝福里面，而不是在咒诅之下。奉耶稣名，主啊，我们现在来领受你的身体。阿们，每位家人来领受耶稣的身体。 现在拿起你手中的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我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主啊，这是你的宝血，为我的罪流出的，洗净我所有的罪，回答撒旦一切对我的控告。现在我要奉耶稣的名来领受你的宝血，阿们。领受耶稣的宝血，向神举手，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用他的血赎买了我们回来。阿爸父，今天我们领受了耶稣的肉，也领受了耶稣的血，我们就是主的人，借着圣餐我们再一次与主耶稣连为一。主啊，你复活的生命现在充满我们，你属天的生命现在充满我们，你健康的生命现在来充满我们，你圣洁的生命现在来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让我们借着圣餐再一次与你联合。主啊，当你为我们的身，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罪与疾病再也无法辖制我们，咒诅也无法临到我们。在这个时刻奉耶稣的名解除任何家族性的咒诅，靠着耶稣的十字架，奉耶稣名废掉、撤销、废除任何家族性的咒诅，离开我们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名斥责任何疾病的灵、死亡的灵、软弱的灵，奉耶稣名在这个时刻离开，离开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担当了我所有罪的刑罚，包括疾病，包括咒诅，所以现在我是健康的，我不需要再有任何的疾病。奉耶稣名斥责任何的疾病、疼痛、病痛消失，奉耶稣名消失，从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身上消失，奉耶稣名消失，其他软弱离开，奉耶稣的名，死亡离开，奉耶稣的名，疼痛离开，奉耶稣的名。主啊，感谢你，被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现在就临到我们，医治健康现在就属于你的，奉耶稣名领受，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医治，我们感谢你的释放，我们感谢你的复兴，我们感谢你属天的生命现在就与我联合。哈利路亚，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啊，感谢赞美你，复兴的生命充满我。哈利路亚，你圣灵的大能充满我。哈利路亚，这也是我感谢你，你的爱也充满我，使我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在你在创世以前为我预备的荣美命定里，帮助我找到你对我人生的计划和呼召，让我行在其间。哈利路亚，奉耶稣名祝福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进入你荣美的命定。主啊，我们感谢你，如同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说，父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情都已经记载在经卷上了。阿爸父，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每位家人都预备了一部经卷，我们的事业记载在其中，让我们人生的大事小事都行在这个经卷中。父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帮助我们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的名都要进入神你给我们的经卷里，那属天的小书卷赐给我们，让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的命定，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和计划，是从神来的计划。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的恩惠，圣灵的恩惠，圣灵的恩惠， 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沙拉巴拉布西，沙拉巴拉布西里巴克拉布西，圣巴拉哈拉布西里和巴沙拉哈拉布西，圣卡拉巴西里哈拉巴西里哈拉巴沙。Shara bara bo shiri bini bo la bara bo la. Shura bara bida bas sandra hara bo shiri ri. Shura bara shiri ri.现在进入到主日信息分享。好，感谢神，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们继续分享如何认识你的命定。如何认识你的命定？我们讲到了发展训练你的灵，顺从灵的引导，摒弃属魂和属肉体的引导。上一节课讲的第七点，然后我们讲到了如何发展壮大你的灵。在这个方面我们讲了三点，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如何发展壮大你的灵。第三点，敬拜进入神的同在，等候神。想要发展训练你的灵，你需要敬拜进入神的同在，来等候神。除了方言祷告能够使我的灵迅速进入状态，敬拜也有同样的功效。常常在我心思混乱的时候，我会方言祷告。上一课我也分享到了方言祷告帮助我的灵迅速进入到一个安静适合聆听圣灵的状态。除此以外呢，敬拜也有同样的功效。当你花时间赞美敬拜神的时候，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神就会安静你的思想，滋养你的灵。那就是为什么花时间服侍主会对你的灵命发展大有帮助的原因。我说到服侍主就是敬拜神的意思，就是等候神的意思。 就是在停留在神的同在中，为神和神为你所做的一切，以及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良善，我们来瞻仰他，来敬拜他，来尊荣他。这就是服侍主的意思。服侍主并不局限在只是在教会里讲道啊、传福音、祷告，不止。服侍主也是在神的同在中等候他，来尊荣他，瞻仰神的荣美。当我们在信心的眼光里瞻仰神的荣美，荣耀领受，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耀，安静的来领受圣灵的大能，让圣灵来渗透你的全人、全心、全魂，这就是在等候神了。敬拜就是在创造一种适合聆听圣灵声音的氛围，因为敬拜就是在创造天堂的氛围，带下神荣耀的管道。你可以说敬拜就是带下神荣耀的一种渠道，透过敬拜，神的荣耀被我们吸引，彰显出来。敬拜也是创造与神相遇的捷径。敬拜能够使我们忘记世界，忘记自我，单单只有耶稣。只有敬拜能使我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敬拜就算是成功了，使我们能够忘记世上的纷杂，忘记老我，什么也没有，只有耶稣的时候，敬拜就是成功了。敬拜就已经带下了天堂，带下了一种神说话的氛围。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得到神的启示，而且我们的灵也开始得到提升，得到飞跃，得到喂养。敬拜是进入神同在的门户。真实的敬拜能够提升你的灵，来到神的宝座前，获得瞻仰神的荣美的机会。真实的敬拜能够极大的敏锐你的属灵触觉和属灵眼界，得以一睹羔羊的荣美，得以一听圣灵那温柔的细语。所以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他会常常能够聆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敬拜主也就是在侍奉主、服侍主。而当你借着敬拜等候神的同在来服侍主的时候，也会帮助你更敏锐地捕捉到圣灵向你说话的微小的声音。在使徒行传13章第2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第2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他们侍奉主，在英文是 I they ministered to the Lord。他们是怎样侍奉主呢？我们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祷告等候神，甚至进食祷告。我相信他们也是在敬拜神，因为初代教会是善于敬拜的。当你要知道，当你敬拜主等候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侍奉主，英文就是 minister to the Lord。所以你看到这里并没有记载他们在传道或者是在干什么，只是在说他们在侍奉主。其实他们是在进食祷告，是在亲近神。所以当我们在亲近主、等候主、敬拜主的时候，就是在侍奉主。而在我们敬拜主、等候主的时候，其实就创造出了一种让圣灵可以对你的心说话的氛围。因为那个时候你就非常容易安静你的思想和情绪， 使魂的动作止息，从而转而专注在你里面的耶稣，你里面的圣灵，那么你就更容易听到灵里的声音，捕捉到灵里的信号。所以敬拜等候主，进入神的同在，不仅创造了神说话的氛围，而且使你自己有了一个能听的耳和受教的心。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敬拜主就是服侍主，能够帮助我们捕捉到神对我们的启示。要知道，让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安静下来，也就是让你的魂和你的肉体安静下来，需要时间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诗篇46篇第十节。我们看诗篇46篇第十节，在我们刚才分享的使徒行传13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了，他们侍奉主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要为我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创造了一种侍奉主、敬拜主、等候主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的时候，那么圣灵就会向我们说话，揭开我们的命定，我们就开始找到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付上这样的代价来服侍主，也就是花时间在他面前亲近他、敬拜他啊，透过方言祷告也好，透过敬拜也好，透过等候神也好，我们一定要来让我们的思想和身体安静下来，单单的来仰望主，单单的来爱慕他，这就是在服侍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得着神的开启。诗篇46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为什么神要我们要休息呢？在英文清译版是说 be still， be still 就是说要静止不动，要安静下来，要安歇在主里面。其实他在强调要来等候神，要来亲近主，要来瞻仰神的荣美，静下来，让你的魂和你的身体都静下来。因为神知道，想让我们的思想和身体都安静下来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神说你们要休息啊，休息一般是需要时间的，安静不动是需要时间的，等候神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需要舍得花这个时间，让你的身体安静下来，让你的思想平静下来，让你的情绪稳定下来，直到你的心如明镜，古井不波。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的，然而这个时间花的是值得的，因为它能让我们的魂和身体都安静下来。而一旦我们的魂和身体都安静下来，我们就能够清楚听到内心最深处圣灵在对我说啥。为什么很多人他听不到呢？是因为他的身体和魂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在魂和身体活跃的时候，灵是静止的。所以灵静止了，也就是说灵没有工作了。那么灵的工作就是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与神相交的。他让灵没有工作了，自然就听不到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得不到神的开启了。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让我们的魂和身体安静下来，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来敬拜主，等候主，来服侍主，使我们能够开始对内里那灵的声音敏锐起来。尽管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魂里的思想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在做什么，比如说有的人你让他等候神敬拜主，他就觉得浪费时间，因为他觉得我啥也没有做，就在这里安静，好像我浪费了时间，魂他不会理解灵的动作。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是凭着信心来胜过我们的魂。我们继续来操练敬拜主、等候主、爱慕主，相信这就是服侍主，动用我们的信心。那么圣灵的同在就会点亮我们里面的灵，把你所需要的指引赐给你。所以很多时候当我敬拜主的时候，进入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就能领受从圣灵来的开启，我的灵就好像是被点亮了，突然就豁然开朗了，突然好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了，突然我就明白了，因为我领受了圣灵的信号。而在我嘈杂的时候，在我的肉体和魂都活跃的时候，我很难领受到圣灵的信号，即便圣灵给我发信号我也领受不了，因为外面太乱了。我们需要转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借着方言祷告也好，敬拜主也好，等候神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务要进入神的同在里，我们就能领受属天的开启领受属天的信号。要知道神是透过你里面的灵来指引你的，不是透过你外面的魂或者是肉体来指引你，是透过你里面的灵来指引你。魂的思想并不能限制灵的运行。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我来看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candle of the Lord, searching all the inward parts of the belly.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里面的灵是神的灯，没有说是你的魂是神的灯。灯是干什么呢？是照亮你前方的路的。神的意思是说，我是透过你的灵来引领你的，你的灵被我的圣灵点亮以后，就能照亮你前方的路。而你的灵只有在我的同在里面，在你亲近我、爱慕我、等候我、服侍我的时候，我才点亮你的灵。而一旦你的灵被点亮，你的灵就能鉴察你里面的心腹，意思就是说你就能鉴察出来究竟我所领受的这个启示，或者我制定的这个计划，是不是神的计划，还是魔鬼的计划，还是肉体的计划？究竟我领受的启示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自己老我里面来的？这样你就得到了属灵的鉴察力。所以当圣灵点亮你的灵，你的灵就像灯一样，能够鉴察你里面的心腹，将所有隐藏的事情能够鉴察出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愿圣灵来开启我们。哈利路亚。此外你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在寻求神的指引的这件事上，你永远要保持信心，因为唯有信心才是连通超自然引领的管道。信心是将自然界和超自然界连通的管道。当我们在生活中为各项大事小事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需要行在信心里。比如说当我寻求神的启示的时候，我始终是保持我的灵是警醒的，保持自己是相信神是一位说话的神，神要向我说话，我始终是保持着在信心里面，我相信神要来引领我，我也是凭着信心来打开那属灵的天线。虽然我们看不见天线，但你确实有属灵的天线，信心就能打开那属灵的天线，使你和神对接，因为我们也是借着信心来与神亲近的。信心就是信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比如说你亲近神，你怎么知道你能亲近神呢？因为神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有这句话语作为我信心的保证。所以每当我来亲近神，我就相信我能够进入神的同在，神就来亲近我，因为神曾经在他的话告诉我说你们若来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 所以有着这句话，我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同样的，透过旧约到新约我们的查考，我们知道神是说话的神，他愿意向神的儿女说话，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我必然会被神的灵引导，所以神他必须要引导我。我相信，因为神的话这样说了。所以当你带着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就打开了你属灵的天线，开始对接超自然，开始对接圣灵的启示。当你能够在信心里相信神会向你说话，并且圣灵要透过你里面的灵向你说话的时候，那么你的信心就会发生作用，你就开始领受了从神来的启示。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借着信心用你的灵来触摸到神了，如此你就能够和神连线。神是个灵，他将回应你的灵。哈利路亚，赞美主，愿圣灵来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能够明白这些属灵的奥秘。而且这是基要的奥秘，你必须要明白的啊！不要认为有什么高深莫测的，事实就是如此，你必须要明白。总而言之，在这条认识命定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达到能够分辨并且弃绝肉体和魂的引导，单单来追求灵的引导。因为我们需要的正确引导唯有来自圣灵的引导，唯有来自灵的引导，确切讲是来自灵的引导，因为圣灵是透过你的灵来引导你。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正确引导唯有来自灵的引导，才是符合神心意的。因此你要弃绝肉体和魂的引导，圣灵是借着你内在的灵的印证来给你的思想一个指引。只要我们花时间来培养我们的灵，花时间去训练我们的灵，花时间去亲近神，等候神，花时间来操练聆听圣灵在我们灵里的信号，我们就能够习练的通达，我们的魂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就会降服我们灵的旨意。所以你看到有的人过于理性，抵挡圣灵的感动，抵挡圣灵的引领，是因为他没有被训练好，他的灵还是弱的，他的魂很强大。因此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想要认识你的命定，需要发展壮大训练你的灵，因为只有从灵来的引导才是符合神心意的。肉体和魂都会引导你，但他们会引导你误入歧途，你要学会分辨出来，然后将它弃绝。上一课我们已经讲了如何分辨，寻求神对你生命的引导与命定，就是要通达神的话语，通达神的话语，就是要跟随在你灵里的圣灵的引领。其次呢，你还要发展壮大训练你的灵，不断以默想神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灵，不断的与主交通，亲近主，爱慕主，使你的灵不断的得到滋养。这样你就会开始心窍习练的通达，并且敏锐度、洞察力都得到提升，你就会开始更容易明白神对你生命中的旨意和呼召，这样你就能活在神的祝福里了。哈利路亚！很多的基督徒错失了丰盛的生命，错失了神要赐给他诸多祝福，因为他们习惯停留在物质界和精神的层面。也就是说，他们停留在肉体的层面和魂的层面，他们忘记了属灵的层面才是他最需要的重中之重。他们的思想和情绪一直很焦躁，他们跑东跑西，找人给他们做肉体层面、魂的层面的辅导，但是你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他们总是试图在外面来寻找他们里面的神，因此陷在错误的恶性循环里走不出来，反而离圣灵的引领越来越远。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 可怜写照，但只要他们能够退回到里面的灵里，学会让肉体和魂安静下来，学会亲近主，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他们就会开始捕捉到圣灵在他们灵里的信号，他们就开始能够学会聆听神在他们灵里那微小的声音。哈利路亚，这个并不难的。在这个过程里，我是说在这个寻求神的引领的过程里，耐心和乐意的灵也是必须的，耐心和乐意的灵也是必须的。如果你希望被圣灵引领，那么你需要时刻都愿意回应圣灵的引领，即使圣灵的引领和你的期待不相符合的时候，你也要选择甘心乐意的顺服圣灵的引领。如果你没有一个乐意的灵来扶持你的话，圣灵也不会引领你，因为圣灵知道引领你，你也不会顺服，启示你，你也不会顺服，所以圣灵就不会启示你了。我们一定要操练在学会在凡事上认定神，不要让错误的思想和自私的野心来阻碍我们认识圣灵对我们的引领。箴言书三章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In all thy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shall directThat path， 意思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上，我们一定要认出神的作为，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对我们的引领，我们要认定神，我们要认识神的道路，我们要认识神对我们的指引，我们也要降服在神对我们的引领上，那么神就会指引我们的路。比如说你不能因为只是经历好事我们感恩，在经历一些头疼的事情，艰难险阻的事情，甚至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神，凡事我们都要认定神，我们都要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我们相信神要来引领我们，我们放下自己的聪明，我们学习一个甘心乐意的灵，顺服的灵，那么神就会指引我的路。乐意的灵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很多的人之所以得不着神的引领，是因为圣灵知道这个人他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乐意的。圣灵是很温柔的，你不甘心乐意的时候，圣灵根本不就不指示你，因为指示你也没有用，你不会顺服的。圣灵能够分辨出来你是甘心乐意还是假意奉承，所以我们无法欺哄圣灵的。所以我的心如何，神是知道的。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悔改，求主怜悯我们。我经常向主求的就是，主啊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经常这样祷告。大卫也做是说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神提醒我们就是说，你需要乐意的灵，需要甘心乐意，那么你就能够得到扶持，得到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乐意的灵，保持一颗受教的心，会帮助我们进入神给我们的引领中，也能发现神对我们的引领。那么如何能分辨出来你是甘心乐意还是悖逆的呢？有一个简单的分辨，可以透过你对神引领你的回应。有的人得到神的引领非常的果断，决绝的就顺服神去做了，而有的人得到了神的引领，他就拖拖拉拉，诸多借口。虽然他也在神面前说那主啊好的，但是你发现他一拖二拖再拖，其实这种拖拉就是一个表现，悖逆的表现，是一种不顺服的表象。那么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缺乏乐意的灵。 你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启示他你要把以撒献给神。亚伯拉罕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开始去顺服神做这事儿了，而且他知道他的妻子会拦阻他，他的仆人会拦阻他，所以他对谁都不说，谁问他他都说很好很平安。为什么呢？他甘心乐意来顺服神，他不需要别人怎么说。当你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时候，你不需要别人怎么说，之所以你那么在乎别人的意见，因为你并没有乐意的灵扶持你，所以你是想试图透过别人对你三言两语的劝说，以至于你更加软弱，无法定向，给撒旦可乘之机。所以这就是悖逆在你里面作祟。其实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如果你甘心乐意顺服神，你就会迅速的去回应神，并且决绝的果决的回应神，不是拖泥带水的。拖泥带水就是悖逆的表现。我个人在这些年，只要神对我引领做什么事情，一般来讲我绝大部分我都是迅速就回应的，很多时候会过于迅速，后来圣灵提醒我不要太快，再慢一点。我的毛病是太快也不行就是会慌乱，但是太慢就更不行。总而言之，我们要迅速的回应神，不能够拖泥带水，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你看到有的人，神呼召他传道，他已经拖泥带水了一年两年十年几十年，到年老退休了才想起来侍奉神，神根本不要你，已经错过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错过神给你的呼召。要迅速的回应圣灵对我们的引领。如果你缺少这样的觉知，你可以祷告，主啊，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赐给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是真实的。当你这样求，我求了无数次，当你这样求，你会发现你就开始特别顺服了，你会很甘心乐意的做神让你做的事，你会得到一个决绝的励志，因为你已经求到了乐意的灵扶持你。我们求得好，神就给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有没有求发财？我求的是乐意的灵，主必然要给我的，这是我的信心所在。阿们。所以你也要有这样的信心，当你求得合神心意，神就赐给你。我求乐意的灵当然合神心意，这没有什么好疑惑的，所以我必然得着，只是要殷勤的求，不需要只是求一次，因为它代表了你的渴慕程度。神要的是饥渴的人，饥渴的人才能得到饱足。在寻求神的引领中，我们也需要常常来默想神的话语常常来亲近主，进入神的同在里。因为在透过这两透过默想神的话和进入神的同在等候神，那么从你就会开始鉴察你里面的动机，你就开始得到了一个被过滤被澄清的过程。也就是说，好像那个美酒在不断的被沉淀，杂质都下来了。在神的同在里，在神的话语中，不是从神来的东西也会如此沉淀在你的生命中像渣子渐渐的沉淀下来，留下的就是美酒。你的生命就像美酒般美好，就好像是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了，哈利路亚。所以直到一个程度，你不再会为那些过去缠累你的重担和罪烦心了，你会发现你能够轻省得力的行在神给你的明确旨意中，哈利路亚。之所以有很多的牵绊，之所以有很多的迷茫，之所以有很多的彷徨，是因为你没有在这个你缺少了一个过滤的过程，你缺少了一个洗净铅华的过程。就是说你缺少默想神的话语，缺少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你没有得到洁净，所以诸多的牵绊 以至于你行事并不坚定。你看到神给我们的教导都是你要行事坚定啊，你要行事坚定，我心坚定等等，这样的经文不断的出现。神喜悦行事坚定的人，我心坚定的人，这都是神所喜悦。因为这样的人是已经学会了和神发展出一个亲密关系，一个同行的关系，一个彼此相交的关系，以至于他能够与神讨论生活中的每件事情，能够清楚神对他生命中的引领。当我们学会发展当我们学会与神发展出这样一个亲密的美好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很自然的和神讨论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很自然的得到神的引领，就好像一个孩子跟他生身的父亲说话，寻求父的引导。我们也可以达到如此的程度，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得到神的引领，因为我们的关系和神就像是亲密的父子关系。我们不可能在做重大决定前不询问神的意见，我们也能够很亲密的与神有这样真实的父子关系。我是在讲，当你这个与神发展出了这种亲密同行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拥有这一些。哈利路亚，愿神来开启我们。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来培养的，需要来训练的。所以我们讲到了你要发展壮大你的灵灵是可以被训练的，与神的关系也是被训练出来的。每个人在早期的侍奉里都会经历迷茫，经历很多的彷徨，经历很多的困惑，我个人也都是如此的。但是在这些年我不断的操练来亲近主，默想神的话语，与神同行等候神呢，顺服神的引领等等，现在呢我就可以很轻松的，很自由的和神来相交，来说话，因为已经发展出了和主的这种亲密关系，这种美好的同行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儿子和父亲那样的亲密。我时常能感受到阿爸父神对我的那种爱，那种就是很私人的那种亲密关系。我很自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一个爱子来到了父的面前。我甚至可以在父神面前很自由的撒娇，甚至不需要勉强，我很自然的表现，因为这些年已经发展出了与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好像是一个爱子来到了他最爱的父，也是爱他的父面前，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在神面前我很坦然，我也很享受，因为我像一个儿子来到父面前与他亲密。哈利路亚。你也可以与主有这样一种美好亲密的关系，只要你常常来操练，常常操练什么呢？操练默想神的话语，住在神的话语中操练亲近神，敬拜主，瞻仰主的荣美，爱慕他，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里，并且操练始终学习顺服，甘心乐意的顺从神，顺从圣灵的引领，那么你就会与神建立这种美好的亲密的稳固的私人的关系。那么你也会常常在灵里捕捉到神对你的引领，捕捉到圣灵对你的信号。哈利路亚。这样你就会开始生活变得没有迷茫了，变得行事坚定，豁然开朗，仿佛行走在光明中。这些年和早些年的经历对比，我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分别。如果你说我现在跟以前还是那一个样子，那么你说明你没有成长。这些年我行事就很坚定，不再像早些年那样很多的牵绊，很多的迷茫，很多的困惑，但现在是行事通达，心思也通达，因为与神的亲密带来了圣灵的引领，仿佛是行走在神的面光之中。 所以形势就变得更加坚定，心思也变得更加坚定。哈利路亚，我们要归给神。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通过训练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并不是哪一个传道人所特有的，神对他每个儿女的呼召都是这样的。我也是在这条路上在不断的前进并不是说已经得着了，只是说初窥规模就得见其中的管中窥豹一般，就是得见冰山一角了，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美好。所以我们也要这追求训练操练这样的一种发展，壮大我们的灵，来与神建立美好的亲密的关系，好帮助我们来领受神对我们灵里的信号，这样才帮助我们更容易认识神对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讲到第八点，认识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第八点，寻求并认识神对你生命寻求并认识神对你人生命定的阶段性计划。寻求并认识神对你人生命定的阶段性计划，恩赐与职分会为你指路。恩赐与职分会为你指路。你知道神的计划是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的。神的计划是有阶段性和渐进性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你需要找到神给你的人生计划的第一阶段，然后走完第一阶段，你才能来到第二阶段，继续完成第二阶段，你才能来到下一阶段。你永远不可能一下来到第三阶段的，你需要先完成神给你的第一阶段的呼召。神的呼召是有阶段性，正常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不断的接受神的考试，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人生，正常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不断的接受神的考试。每一次考试过关，我们就会找到神给我们的引领，我们不断的完成神阶段性的呼召，我们才能进入到更高的阶段，才能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而如果你对神给你的呼召与计划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你很难找到神给你计划的阶段性，更何谈实现神给你的呼召。因此寻求并认识神对你人生命定的阶段性的计划是当务之急，是重中之重。你看到正常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发现认识神给你的一个计划又一个计划，并且行在其间。好像考试过关了，从小学开始升到初中，初中考试过关了，升到高中，高中考试过关了，升到大学等等。我们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这样不断上升的像一篇上行之诗，如同登耶路撒冷般不断的上行。如果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断走下坡路，或者是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摸，甚至至死都不知道到底我这一生走的对不对，那你就麻烦了，说明你不是正常的基督徒，你这是病态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求主医治我们。所以神写给老底家的书信说，你要向我买眼药医治你的瞎眼，向我买白衣穿上，不要赤身露体等等。很多的基督徒的光景就是这样，他活在病态里。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没有还要自以为有。在属灵的奥秘上，很多的基督徒真的是很无知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聆听神的道。哈利路亚。那么我举个例子帮助你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我现在讲的比较深刻了，这是干粮这是比较难懂了，但是非常实用，需要其实我这一阶段讲的这个信息就是干粮，就但是会极大的改变你的人生。因为我也是在不断的总结，在 反正这一阵子都在抠啊，总结是很难的，也是在祷告，求圣灵帮助我把这些年走过的路能够把它总结出来，透过神的话语怎么样来教导神的百姓，让他们少走弯路，能够认识到神你给我的启示，帮助他们也来认识，能够认识自己的命定，能够实现命定，怎么能够把他们更好的能够听得明白，能够被教导清楚等等，这些都需要祷告，也需要不断的去摸索。所以你也需要祷告，求主帮助你开启你能听得明白。有的时候听不懂是正常的，因为本身它就很深刻，但是还是可以听得懂的，靠着反复的听，靠着圣灵的引领。然后我现在举个例子，我以自己的人生的走过的一些道路给你做见证，帮助你明白。比如说神对我的服事也是有阶段性的计划，阶段性的呼召，因为神的呼召就是阶段性的。而我一直认为主呼召我就是一个传道而已，就是传道而已。于是我在上大学最后两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积极的预备自己成为传道人，所以我就参与到主日学的圣经教导上，我是主日学圣经教导的老师，所以我就开始讲道，操练讲道。当然是虽然是给孩子们讲道，但是毕竟也已经开始操练讲道了，所以心里还是很欢喜的。所以当时做的是不亦乐乎，乐不思蜀，非常高兴，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未来铺路，在成为传道人的做预备。尽管如此，在我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于是这样做了两年，后来大学毕业了，开始我去到深圳、广州啊、东莞那些地方去打工。打工当时是做英语教师口语培训等等，但是兼职传道，因为那边的家庭教会我也在牧养，在做传道人每周也需要讲道，所以当时是兼职服侍。但赖好这个讲道听到的对象已经是成年人了感谢主，这也算是一个提高。所以当时讲到也很高兴，因为觉得是在进入我的护照，但是内心深处仍然有一种不满足感。如此又兼职服侍了两年，终于踏上了全职传道的路，开始更大规模的讲道和牧养。然而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不满足感，一种不甘心的感受，总是挥之不去。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此又牧养了一年全职牧养了一年，后来神就带领我去到一个深山里独自灵修了有四个月左右，后来又辗转到另一处旷野的郊区又灵修了半年，等于八个月的一个独自的灵修，每一天就是上山祷告，从早到晚啥都不做，就是祷告亲近神，操练等候神。当时的光景就是这样，八个月都是这样。所以付出时间的代价是必然的有的人说我进入不了神的同在，你就没有操练过，你也不舍得花时间我当时操练了八个月，是这天天从早到晚都这样，就是来等候神，就是来听到，就是来默想神的话语，就是操练，反正啥也不干，就这样耗了八个月，哈利路亚。后来才算是开始逐渐的清晰神对我人生的呼召，我是说第一步的呼召，第一阶段的呼召。我灵里开始领受到这样的信号，就是圣灵给我的第一阶段的呼召，我终于发现了，就是要成为一个圣经教师，站在教师的职分上来服侍基督的身体，站在教师的职分上来服侍基督的身体。有的人他会听不明白，你不是一直在讲到了吗？怎么又是圣经教师？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区别在哪里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到了吗？这里神告诉我们说，神所赐的有五重职事，五重职分，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起初我认为神呼召我就是一个牧师，但在那后来这八个月的灵修中，当然也是在不断寻求神对我生命的呼召，终于我找到了第一阶段的呼召。原来神呼召我是做教师的，不是牧师。那么神给教地上的教会是有一个计划的，就是教会需要在五大职分里来侍奉基督的身体。神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赏赐职分给教会，而且是为了成全基督的身体。我通过那些年神对我呼召的寻求，我才认识到神是让我站在教士的职分上，不是站在牧师的职分上来服侍基督的身体。有的人又会问，那是有什么区别？当时我也不明白有什么区别，但这些后来我就明白了。教师和牧师是不一样的，教师的职分是更加侧重于对神时代信息先知性的讲道。教师的职分能够服侍更多的教会，因为他是为基督的身体的，因为当时圣灵给我的引领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做教师的职分。圣灵并没有引领我说你就是在一个教会定点牧养的牧师，不，起初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那五年之后，我就开始认识到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心里一直不满足，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只要没有在神的正确呼召里，你的心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我的心一直不满足。后来终于我明白了，神给我第一个阶段的呼召是要在教师的职分上，不是在牧师的职分上。所以后来我开始运行在教师的职分上，在教师的事工恩赐中，也就是教导的恩赐、先知性的讲道以及教师的职分与牧师的职分在讲道上会有分别。教师的职分讲道会更加有恩膏和能力，并且逻辑性以及逻辑性、推理性，或者说圣灵的恩膏性上都要强于牧师。所以在教师在教导上是远远强过牧师的，你可以从教导上能看出来，来分辨是教师的职分还是牧师的职分。其次，教师的职分会供养整个基督的身体，它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教会，它是针对整个基督身体的。所以教师的职分是大于这个牧师的职分。在教导上，我不是说如果说去对比什么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去说是谁的职分更大一些，只是说在哪一个领域，在教导的领域，教师的职分是最大的，在权柄领域当然是使徒的职分最大，在预言的领域当然是先知的职分最大，在牧羊领域当然是牧师的职分最大。所以我们不是在对比什么，但是在各有所长嘛，各有专长，你要找到神给你的职分，五重职事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讲的话题不是在讲五重职事，总而言之，神让我开始认识到了我是需要行在神给我的呼召是在教师的职分上。所以我后来也发现，每当我运行在教师的职分上，施行教师的这种教导恩赐的时候，我会侍奉起来如鱼得水，感受到圣灵恩膏的膏油是那样的通畅的流淌在我里面，教导起来也是倍感得力，而且能够结果累累有更强的果效，能够结实累累，哈利路亚。所以结果子就能证明了，有没有功效就能证明你是否是行在正确的护照里。起初我认为我这一生就是蜗居在一个小教会里牧养那些固定的信徒就好了，因为我一直认为神护照我就是做一个牧师，牧养一个地方教会。然而神花了五年时间才带领我慢慢的认识到并非如此，做一个地方教会的牧师并不是我的护照， 我只是因着自己有限的眼光，照着当时教会里普遍存在的想法而行而罢了。你知道那时候是2004年到2009年，也是我寻求神对我生命呼召暂时做牧师牧养教会的时期。哎，那个时期是一个迷茫期，但是也是在不断的在讲道啊。要知道那个年代华人教会普遍的看法就是做一个牧师哪有什么教师先知使徒，什么都没有，就是牧师，所以似乎除了牧师的职分没有别的，可以说是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如此。所以那些岁月里面，我也是不停的在讲道，在牧养地方教会，然而我的内心始终是不满足的，我的内心始终有一种不甘心不满足的感受。直到后来神为我打开了巡回讲道的门户，我开始巡回讲道，开始触及各地的教会啊，我就开始心欢喜灵快乐了。发现当时圣灵给我的一句话就是西伯伦的，你出门就可以，你出外就可以欢喜。所以当时我发现就是这样，我只要外出讲道就特别有能力啊，特别欢喜快乐，特别有能力，然后神也为我开门，并且我发现我的讲道开始改变了，我开始倾向于更多主题式的查经，主题式的查经，三天两天的这种复兴培灵会，以这种形式来巡回讲道。之前不是这样的，我发现我的讲道开始转型，而不再是单纯的传讲神的话语，像牧师一样，而是开始总是在主题式的查经里运行教师的这种教导恩膏。我的心就开始觉得满足了，我的心开始甘甜了，我的心开始有一种满足感。在那头五年侍奉里没有这种感受，更多的是迷茫，虽然也是在讲道，但有的人说你不都是在讲道吗，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的。所以当你做对了事情，行在正确的护照上，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所以这种满足感是一种分辨，其次是看果的认数，果效也能分辨。当我开始运行在教师的职分上来教导神的百姓的时候，发现侍奉的果效就出来了，很多人因着我的讲道生命得到翻转，不再像以前，以前也在牧养教会，但是总是感觉有劲儿无处使啊，总果效也出不来。所以当你行在正确的神给你的护照里，你就会如鱼得水啊，如同如虎添翼，你就马上就能感受到一种从里面的满足感，也能感受到从神来的喜悦。当你做对了事情的时候，当你行在神给你的护照里，你会感受到神对你的喜悦，这一点非常明显。所以你不仅会有内心的满足感，你还能感受到神给你的喜悦。我经常在我运行在教师的职分上来讲道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神的喜悦，感受到圣灵的喜悦啊，我就知道我做对了啊，我运行在正确的神的护照里。有的人说我怎么感受不到神的喜悦，有人说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喜悦，如果你行在神给你的护照，你一定能感受到，没有那么麻木的人感受不到的，一定可以感受到的，这个你不需要操心，只要你行在神给你的护照里，你一定能感受到从神来的喜悦感，你能感受到父的喜悦。当我站在教师的职分上来巡回讲道的时候，我总会感受到父神的喜悦。当我在教师的施工恩赐里来教导神的时代信息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感受到父神的喜悦。于是我就知道我自己找到了神给我第一个阶段的护照，我的心从那时开始满足，开始有一种全新的满足感，越侍奉越喜乐，这就是圣灵在我灵里的印证。现在我回头观看走过的路，才如梦方醒，深深的明白，原来神从来没有呼召我是在牧师的职分上来牧养教会，而是要我站在教师的职分上来服侍基督的身体。难怪从起初，我现在就明白，从起初神呼召我的时候，主就给我一颗 宽广的心，一颗国度的心胸。我从来没有觉得谁是我们教会的，或者是谁哪个信徒是我的羊部，我也从来没有这个概念说我只能服侍我们教会的，别的教会的信徒我才不管他。不，我一直对别的教会的信徒都会敞开心扉的去帮助他们。当我巡回讲道看到别的教会因着我的讲道得到复兴得到帮助，我的心就非常欢喜，好像在我的心里面并没有哪个是我的教会的这样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大的牵绊没有，在我心里始终是只有神的国度。从起初我重生的时候，神就给我这样的心智，现在回想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明白，头五年的侍奉虽然没有行在神完美的旨意里，因为我们讲过神他有完美的旨意，这是最高的，然后还有次好的，还有这个一般的允许的旨意，所以当时也只是行在神允许的旨意里。但是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无论如何，在头五年的侍奉里，虽然没在神完美的旨意里，但是因为你是爱神的人，神仍然会造就你。所以我的属灵的生命和恩赐在头五年的服事里也得到了增长，得到了训练，并且神在那五年里也训练我塑造了牧师的忍耐，牧师的这种耐心，牧师的这种怜悯，以及为父的心肠。现在回头看的话，这五年也是很有用的，是为我后来能够找到神给我第一阶段的护照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称之为预备期。我想每个人进入神给他的护照之前，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需要经历预备期。一旦你能够挺过预备期的熬炼，你就会开始认识到并且进入第一阶段的护照，进入第一阶段的护照。如同神考验神预备摩西，他的预备期就比较长，是80年，头40年在埃及皇宫里预备他，学了埃及人的学问，也是有用的啊，不然的摩西五经写的那么深刻，你找一个彼得那样打鱼的，他绝对写不出来摩西五经啊。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文化没有用，有用的，神训练摩西学了40年的学问。然后第二个预备期呢，是在旷野80年牧羊啊，训练他为父的心肠，牧羊人的心肠啊，以及谦卑，以及与神独行的这种我相信这40年嘛，他常常是与神独处的，这种亲近神，等候神等等与神的关系。然后这80年的预备啊，摩西是预备最长的，所以摩西也是被神大大使用，他是预表耶稣的。然后我们看到了约瑟的预备，圣经中的伟人很多啊，每个人都有预备期。我是举几个例子，因为我们很多的家人还处在预备期里，还没有找到第一阶段的护照。我现在已经找到第二阶段的护照，并且已经运行在其中好些年了。我今天讲不到这了，那下一周我会讲到我第二阶段的护照，你就会更明白啊。但第三阶段还是未知。每个人神给他都是阶段性的护照。我们能进入到第几阶段，是取决于你对神呼召的回应程度。好，我们先把今天要讲的信息讲完，就是每个人进入神给他的呼召之前，都需要经历预备期的考验，或多或少的，或长或短的。然后约瑟他是17岁的时候就得到了神给他的呼召，但是你发现他到30岁才进入到神给他的第一阶段的护照，就成为宰相，成为一个拯救者。这17岁到30岁之间，这13年干什么呢？约瑟在经历诸多的水火又是监狱，又是总而陷坑，又是监狱，总而言之成为奴仆寄人篱下等等许多的熬炼，这是预备期。以利沙也是在以利亚手下端茶倒水，洗脚洗脸像一个佣人一样伺候以利亚，很久才得到了以利亚的恩膏。 啊，他的预备期，他也是经历了预备期。亚伯拉罕也是75岁得到了异象，可是到100岁才生了孩子，25年的预备期。所以等等，如果说从圣经中的伟人，你可以不胜枚举啊，太多了。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经历神给我们的预备期，但在这经历的过程中，不要像一个无知的人傻傻的等候，你要学会寻求神，学会来在这个预备期里更多的默想神的话语，预备自己。我在预备期里不断的在讲道，在操练我的恩赐，你必须要把你的恩赐操练出来啊，这是我们下节课会讲的，今天就先不要讲太多，下节课讲的会更深刻。我们先认识到神对你呼召的阶段性。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后面再讲的话就比较深刻了，到下一周我们再预备，求主帮助。我们现在祷告，哈利路亚。我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哈利路亚。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些年风风雨雨的带领，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所受的苦不是白费的。让我们现在回头看的时候，主啊，真的能够看得分明，除掉我们脸上的帕子，除掉我们眼角上的鳞片，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如同约瑟最终明白他所受的苦是为了成就日后多人的拯救。阿爸父，我们呼求你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些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那背后神你的手，让我们认识神你的作为，让我们在所行的路上，所行的事上，我们都来认定你，我们相信你要来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也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谢谢你的带领，保守我们到今天的日子。阿爸父，求你继续来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透过信心打开我们属灵的天线，来与你对接，来领受圣灵那在我们里面的信号，赐给我们这样一颗付上代价的心智，愿意花时间来亲近你，饥渴的要你，饥渴的爱你，饥渴的渴慕你同在的心，让我们愿意立定这样的心智，来等候你，来亲近你，来与你发展美好的同行的关系。好，让我们像一个爱子一样来到父的面前，时常得到你的引领，让我们得到你的引领是如此自然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勉强。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神你对我们阶段性的呼召，不要让我们浪费时间，不要让我们活在迷茫里太久了，救我们脱离任何的旷野的扰路，不要让我们在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不断的转圈圈，不断的迷茫，不断的徘徊，最后倒闭在旷野，我们不要这样的生活。神啊，你给我们的命定是在那迦南美地的，是在那美好之地的，帮助我们不要倒闭在旷野，奉耶稣的命救我们脱离迷茫，帮助我们不再扰行，帮助我们找到你给我们阶段性的护照，并且行在其中。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Let him hold.